这个作品呢是我第一次登台和乐团合作的时候演奏的作品。然后这个作品是法国作家，就是圣桑，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作曲家写的这个作品。当时十二岁的时候呢，就是被这个乐团选中，乐团的指挥选中作为一个独奏，跟他们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演出的儿童音乐节这样。所以那时候是第一次和大乐团合作。算是非常非常早了，因为这种机会一般往往是成年以后才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当时这个整个上海和国家对艺术都非常重视嘛，所以他们会尽量努力的提拔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所以是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的。
那虽然说机会很重要，但是这个准备也很重要。看到介绍说您是四岁的时候，因为您是家里是音乐世家嘛，
是我父亲就是拉大提琴的，对，
就开始学琴。那也就是说您从很小的时候其实每天都是有一个常规的练琴的状态。
对，因为那时候还比较方便，因为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开始改革开放，社会整个都还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做，所以说这个在家里练练琴还是得挺心里挺踏实的。现在的孩子让他学琴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五颜六色缤纷多彩，让他去坐在家里练琴是很难做到。但是你说因为我父亲他就是拉琴，他就是而且是个，他是我爸爸是一个很会教育孩子的一个人，特别是教育他的孩子的思想和思考方法，这个他帮助了我很多很多很多，所以说那时候学琴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他教我最多就是说不是去学不是去学东西，而是学怎么样学的能力。你的思考能力取决可以决定一切，知识本身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是你取得知识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你认为在学琴的过程当中，这种学习的能力，就是您摸索下来是怎么样的一种能力？就是
这个，就是说你要不停的挑战这个孩子，不停的就是说把这个决定权要交给他。但是呢，把责任权也要交给他。首先就是说我父亲跟我说，你看你听你自己现在拉这个你先自己先唱一遍你大学小孩都会唱一下，稍微有点乐感的孩子都会唱。那么你唱一下，你说那你再用琴拉一下，好听吗？不好听。你肯定拉的不如唱的好听嘛。那你说应该怎么办？那么这时候我就会去想应该怎么办，因为我已经有目标了。什么目标呢？就拉的跟唱的一样。那么这个目标已经小小的目标已经有了，那你怎么去做到这一点呢？你就他会说你用这种方法去练习这种方法去练习。然后他就会教你这个手段。所以说呢这个首先有目标，第二就是要给这个孩子一个做到那个目标的这个工具，然后他自己去造这条路。现在我们中国教育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把这路线铺好让他去走。这个孩子就是没有能力自己去学的话，他以后永远不会成功的。
帮孩子把路铺好了，把所有的困难所有的
都去掉了，这
预期的可以遇到的一些挫折都预计到了，但孩子也失去了去学习去摸索的能力。
对的。
我觉得您说的让我想起上海的另外一位的音乐家叫秦立威，他也曾经说过，就是说练琴这个事情就是说苦练和天分，他就觉得说天分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一个长线股票，然后苦练呢是一个就是你买短期的这种即时即抛的这样一些股票。
是，
您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就是说对于一个孩子的天分和他的后天的这样一种苦练，您觉得他的后天的这种苦练能够弥补他就天分上的不足吗？
不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艺术是必须要有感受才能做出来。这个每个人的感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去提高自己的感受，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音乐里边这些细腻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就是说你有先天性的这种敏感。当然加上还要艺术也是需要培养的。也不是说你就是说一开始就可以理解到很多东西。如果首先是要有感觉，没有感觉做任何艺术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再苦练也没有用，但是你有感觉不苦练也是不行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要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没有天赋要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说是没有苦练要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奏家也是不可能的。对，两个必须都要有。我觉得这个音乐事业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我们是这么走过来的，而且就是现在也是算是做得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艺术它最大的能力不是说是拿来谋生，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你要说是要谋生的话有比它优秀的多的专业。这个搞艺术是非常 得不偿失的一个东西，因为 你要靠它赚钱或者说是养家糊口，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非常困难，只有极少数人才做得到，这是极少数人才能做得到。所以但是艺术它的伟大在于它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它给你的人生带来很多的幸福。我非常希望我的孩子以后能够听得懂音乐，可以在声音当中听得见和看得见美。那么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在人生当中，如果说多一些美，多一些感动，多一些触动，多一些理解或者温暖安慰，这都是最重要的。那么音乐可以给你带来很多这样的东西，因为你在这里边音乐里边反映出来都是我们所有全人类的心灵里最美好的那一个小瞬间，那一个小地方。平时大家都不会互相沟通这样沟通的，但是在音乐当中我们都会在心里边找到这个小地方，这一瞬间全人类都是连在一起的。你可以在这边听到很多的力量和支持，比如说你听一个交响乐的时候，你经常会感觉到这些人虽然已经都离开你了，但是他们还在，他们的精神还在，他们这种对美好的期待对你的一种祝福，对你一种帮助，对你一种支持这个都是这是什么东西都不可代替的东西。
首先您是一位大提琴家，但同时你有可能也有时候也可能会变成一位听众或者观众，那对您来说能够让您释放您的内心的，然后这样一首曲子或者说一段音乐，你觉得是您最推崇的是哪一段呢？
有很多，无法列举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点我必须说，我们古典音乐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古典音乐它是经过筛选的，它几百两百年的筛选下来以后呢，大家现在能够放在音乐厅里边听到都是精品。它不像流行音乐，流行音乐当然有非常经典的艺术在里边，但是他们是需要筛选的因为它是刚做出来的东西，你还没有经过一个时间的积累。古典音乐没有这个问题，埋在心里更深的一些情感只有这些高山艺术它才能触动得到。因为你听流行音乐它往往是一种比较不能说是肤浅吧，但是 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些情感，比较黑白分明的情感，但是你埋在心里更深的一些东西它往往是黑白部分的，它有正也有负，有正面也有负面。不像就是这个流行乐它要么就是欢快要么就是悲伤，那在古典乐它有更深的一种矛盾的一种平时你埋在心里面埋的更深的一些情感，这个东西流行乐是触动不到的。
另外说说您个人吧，大提琴是您的最大的一个爱好，应该说是您的这个毕生从事的这个事业。那您在生活当中还有其他什么爱好吗？
我现在最大的爱好是我女儿，肯定
是个好爸爸。
不是这个，因为我是生女儿生的很晚，所以说，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等你到这个年龄再有孩子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个小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完全同意。
我以前根本不懂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以前真的不懂，说什么会喊一些标语啊，是学一些哲学家说的话来装样子，其实都是假的。其实更不懂什么叫生命的意义，什么艺术啊，什么这你有了孩子，你才知道这全是假的。什么意思呢？没有这个在我们能理解的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比一个生命更重要的东西。生命是最重要的，生命是最神圣的。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看到这一个小生命，他完全依赖你，他是多么的无助。这个时候，你这个责任感，你这种爱，不可能超出这个。所以说，这个，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没有别的东西。对我来说这是我一个父，这是我的看法。可能别的思想深刻的人觉得我这人很肤浅，但是我就是认为，生命的意义就是生命，没有别的，没有意义的。
会平时会怎么陪女儿？
我女儿不是陪的，我是就防止她拆房子。现在就是
是多大了？现在
她三岁还不到，但是她就喜欢拆房子。
Terrible too.
My God, impossible.
跟她每天在战斗当中，
每天跟她斗智斗勇，她就是非常的有个性，非常的独立，非常独立。她从来不让你抱的。他最喜欢就是把所有的抽屉全打开，把所有东西全部打开，什么都要看一遍。
他很好奇，他想
对，非常好奇，非常好奇。所以说这个，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反正就是不停的要跟在他后面，不让他动这个，不让他动，他把房子真给拆了，确定你拆了。
会为了女儿推掉一些演出或者什么
吗？啊，我已经现在演出很少很少了，现在我已经50岁了，到这个年龄的时候，说实话，怎么说呢？作为这个专业来说，作为一个大提琴独奏家来说，我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你如果说还想更出名或者说是更成功的话，你必须要做一些别的事情了。
嗯，
比如说要做一些跟流行要靠在一起啦，对，要更加跨出这个行业，你才会变得更出名。但是如果说你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对这不感兴趣，我是对这不感兴趣，那么你要作为一个大提琴独奏家来说，你做这已经差不多了，你还能干什么？就是已经不能说做到顶了，当然就是绝对有比我更出名的大提琴家，这肯定有的，但是我也差不多了。
但是也感觉你很幸运，因为你走到了一个高度之后，你有这样一个选择，就是说接受自己这古典音乐，
你说的很对，
这样一个自由。
对，你必须就是必须要很幸运，你能达到这个程度，你才能说这种话。肯定有很多的同行，他们做到比我现在还要好，他们还觉得不够。他们甚至已经60多岁了，或者70岁还在努力，还要争取机会，还要展现自己。在我从小就对展现自己不感兴趣，所以说这个这方面呢，可以说是肯定影响到我的这个音乐事业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要顺着自己来啊，不要干一些不顺着你个性的事情，因为你再努力也是没用，因为你是觉得很别扭。什么时候让你开心，什么时候你觉得满足，什么时候然后尽量推着自己往前走一点，但是改变人性是不可能的。